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对中国访问，抵达越南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当地媒体报道说，川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可能会遭遇挫折。川普总统在 APEC 峰会发表演讲称，美国不再容忍不公平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川普访华解决关键议题并无突破。中国裔作家杨天水保外就医后几个月日前去世。台湾国防部长不满媒体质疑失事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扬言封杀采访，引发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抗议。中国丹东银行涉嫌洗钱，背后的大鱼是谁？专家将为您解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川普总统对华访问以及到越南出席 APEC 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对日本、韩国和中国访问之后，11月10号星期五抵达越南岘港，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就地区经贸政策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当地的报道说，在深刻见证了自由贸易利益的越南出席本届 APEC 峰会，川普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可能会遭遇挫折。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了由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越南就是其中一个伙伴国。美联社星期五发来的报道说，无论 TPP 在美国退出后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建立，越南都会义无反顾地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让外资企业在当地源源不断地创造工作机会，扩大越南对外出口。欧亚集团董事长布雷默对法新社表示，川普政府退出 TPP 为习近平在本届峰会上主导地区和全球贸易议程创造了一个机会。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在贸易和安全议题上向中国释放出强烈信号，并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勾画出一幅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愿景。川普11月10号从北京飞抵越南岘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川普在峰会上发表演说称，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些国家对美国施加重重贸易限制。他说，美国将不容许这个局面继续下去。川普特别提到中国，称他在刚刚访问北京时当面跟中国领导人提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说他并不责怪中国，因为中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地区各国都会本着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但是从今以后，美国也会以美国第一为出发点，与地区和各国公平和对等地进行经贸关系。除了贸易问题以外，川普的演说还涉及网络安全、海上安全、航行自由等问题。他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追求自由、独立和安全的梦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两天期间，目睹了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签署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两国还朝着坚决反对朝鲜核野心的方向靠近了一步。 但是分析人士说，无论是处理美中双边贸易问题，还是对付朝鲜核问题，双方都没有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川普接下来访问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朝核问题将继续是首要议题。他们说，美中领导人在会晤中建立起来的好感将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面临真实的考验。中国国家媒体不断提到2500亿美元超大商贸订单，并高度赞扬川普此次访华的成功。但是2500亿美元超大订单跟美中之间多达5000亿美元的逆差相差甚远。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史建道说，除非中国改变他的贸易政策，川普过不了多久又会批评中国。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说，美国人会对川普未能在解决经贸结构性问题以及在朝鲜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表示失望。他猜测川普政府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就这两个问题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让习近平措手不及。川普结束对北京跨越3天的访问之后呢，赶往他上任总统之后首次亚洲之行的第4站越南，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川普在星期五上午在北京的一个机场跟接待过他的中国官员道别，然后跑步登上印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明显标志的舷梯，在舷梯顶端回头向人们匆忙挥手道别后进入空军一号美国总统专机。送行的中国官员包括外交部长王毅。电视直播画面显示，王毅在川普登机之前与他急促交谈。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中国时间星期三下午从韩国抵达北京之后，立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会面，四人同游故宫并共进晚餐。川普及随行团队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星期四举行了大半天的会谈，双方讨论了朝核问题、美中贸易失衡和国际反恐等问题。美中两位元首都称此次会晤相当成功，并且为未来双方增进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双方还签订了价值达2500亿美元的商贸和投资协议，但是公开的信息显示，在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以及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等关键议题上，美中双方看起来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川普和习近平预计都会在 APEC 峰会上发表演讲，据信这两个经济超级强国的领导人会就区域经贸体制问题阐述相当不同的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他的政府和中国必须一道合作，解救这个地区以及世界免受他所称的朝鲜凶恶政权构成的严重威胁。随同川普总统一道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报道说，川普与习近平的北京会谈主要议题是朝鲜问题以及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下面是赫尔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宣布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在应对朝鲜的时候不再重复以往的错误。朝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迅速推进其核岛项目。川普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他身旁。
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对抗朝鲜的威胁恐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习近平在按讲话稿发表讲话时，调子低了很多。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 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
川普早些时候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谈在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相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也相信。
在人民大会堂外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两位领导人并排走在红地毯上，军乐团演奏了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鸣放礼炮，向川普总统致敬，兴高采烈的小学生挥舞着美中两国国旗。川普和习近平还讨论了贸易这个敏感议题，因为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川普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令人震惊的数千亿美元，以往的美国政府竟然允许贸易失衡到如此地步。
But I don't blame China. After all,
但是我不指责中国，毕竟谁能指责一个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占另一个国家便宜的国家呢？
也前两大议题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应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动态、平衡向前发展。
两位领导人都突出强调，两国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签订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协议，但是这些协议有很多是非约束性的，可能永远都不会兑现。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关于川普总统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么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就此呢，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我们要请他来介绍一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那么莉亚，你怎么样看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次访华，美国的外交政策圈都有一些什么看法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川普访华之前呢，美国的专家学者普遍的预期就是在这个贸易上哈，就是中国方面会和美国的一些公司企业签署这个不少的这个经贸合作的合同。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出乎他们意料的，就是说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会高达2500亿美元哈。这的确是一个破纪录的数字。我在这个川普动身去中国之前，也专门采访了这个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因为我们之前听到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大使就说过，就是说在贸易和这个朝鲜这两个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方面倒是就是中美双方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所以我就问这个坎贝尔，就说你在贸易上你预期是什么？他当时就说，他说肯定会签署一些订单，比如说包括购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啊，还有一些能源上的一些投资等等。但是呢，他说不会超过就是川普之前才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呢，两国签署的1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你看，就是2500亿这个经贸合作的一个合同呢，实际上大幅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川普总统一定会把这作为他这次访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就是说其实这个数字呢，当然实际上也是很有水分的哈。像我之前在节目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的合作项目其实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商业的合同，而是一种备忘录的形式签署的。那么还有一些交易呢是事先就谈好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购买波音飞机价值300亿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方面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根据一些知情人的透露呢，实际上好多这些订单实际上是以前就已经敲定的哈，只不过是这次呢，就是算在这次访问的一个成果清单里面哈，就是说新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大笔的这些交易金额哈，经贸合作的这种项目呢，实际上它是跨越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跨度，那么到时候能否兑现呢也很难说。美国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因为中国并没有在产业政策啊、知识产权啊、还有市场准入这些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上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才是解决中美之间这个不平衡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关键。那我们看到就是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中国研究的一个专家张克斯，就是 Chris Johnson， 他之前就表示，就说其实就是签署这些贸易合同是中国方面最乐于做的事情哈，只要美方就是不涉及到这个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这种问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胡敏他也表示，就说即使是习近平跟川普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进口与投资协议，但是这也不会对减少双边之间这高达3000多亿的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或者是增加美国的就业有太多的帮助哈。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贸易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刚才报道其实之前也都提到了，就是他们强调这个美中之间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分歧。不过我倒是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这个朝核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就是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之后他还表示，就是说双方要继续全面的这个执行联合管理会各项决议等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之前中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次他的表态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是说要强调这个半岛的无核化，这是当然是中国一直所强调，另外一个就是说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那么这个在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来讲，说也许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可能在朝鲜问题上，也许他们就在今后如何来解决朝核问题，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种默契和甚至是协议哈。那么我想最后再谈一下，就是说对于川普这次访华，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今后的发展有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习近平把他的这次访华与45年前尼克松对中国的这个破冰之旅的那次访问相提并论哈，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具有是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那么川普总统也表示说，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他深信美中的合作可以解决美中就是可以造福美中两国人民，也并为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与繁荣。不过我们看到就是说至于最终就是这次访问是否能够使今后的美中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新的开端，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因为这里面的确还有一些变数哈。那一个变数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本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其次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像，前这个国安会亚洲事务的高级主管麦文所提出那样，就是说朝核问题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中国方面最终如果不能够在朝核问题上能够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今后美中关系的发展。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对于这次中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这种接待，是表示这个非常的满意哈，就是给足了他的一个面子。所以就是还有我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尽管美中关系是由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来这个引导的，但是川普政府内部的很多其他的这些幕僚实际上在对华政策上与川普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在今后就说这两方面，就是川普总统本人和这个他的幕僚之间对中国的这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有待观察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自从1981年以来，美国空军每年向那些在美国空军和自己生活中展示出最高领导力的个人颁发蓝丝思江奖，这是美国空军声誉最高的奖项。奖项的名字是为了表彰1967年在越战期间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蓝丝思江。美国之音记者伊利奇在退伍军人节之前呢，这个采访了有关人员，并发来下面的报道。
蓝丝思江1976年被追授荣誉奖章，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向思江的家人颁发了这一奖章，表彰他远远超出自己职责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非凡英雄壮举。这一年度奖项自从1981年开始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空军将军史蒂芬·威尔逊说，
这个奖项涵盖了所有航母部队和空军，蓝丝思江的事迹是标志性的。
Story is iconic.
兰斯的姐姐詹宁斯江罗兹娜近期一生缅怀她的弟弟，他们的父母来自塞尔维亚。
在老挝上空执行夜间任务期间，他驾驶的空军战机爆炸，他通过弹射跳伞逃生，在老挝的丛林里被发现。
詹妮说，她浑身都是伤，左腿断了，一支救援队伍努力搜寻她，但是由于丛林密布而作罢。
但是他们确实和她取得了无线电联络，最终协调了一处搜索地点。
但是斯江告诉救援人员不要前来救她，因为她被越南士兵包围了。当他们第二天返回的时候，她的电台电池明显耗尽，他们无法确定她的位置。一个多月后，1967年12月25日，圣诞节，斯江在一条道路的路边被发现，已经不省人事。北越士兵把他带到一处战俘营之前，先把他关押在一个地方。
他们把他运到一个香笼里，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竹子监狱。竹子监狱里有六个小监，还有一些卫兵和审讯人员。
另一名美军飞行员盖伊·格鲁特斯已经被关在那里，等候被运往臭名昭著的监狱河内希尔顿。
过了大约47、48天，他才被送到监狱和我们关在一起，之后他又活了一个月。
兰斯的姐姐说，他的弟弟经常遭到折磨，因为看守们认为他会说出来，以避免在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遭受更多的伤痛。
对于北越政府和军队来说，战俘非常有价值，可以利用他们做交换，或者他们还有更多的价值，所以人们不明白，他们折磨他们，却没有杀死他们。
兰斯·斯江1968年1月去世，他的遗骸1974年被送还给他的家人。
兰斯对他的塞尔维亚传统非常自豪，斯江在塞尔维亚语里就是非常强大勇敢的一支。
詹宁斯江罗兹娜每年都出席颁奖仪式，并向年轻的飞行员讲述他弟弟的英雄事迹。美国之音伊利奇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一些政治动态和人权问题。中国多个省份主要官员近日纷纷跟风效仿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率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以及南湖红船的做法，带队参拜当地的红色旧址，以显示紧跟和拥戴习核心。有分析表示，红色朝圣风开始弥漫中国，不仅是文革风，更是毛风紧刮。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台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9大后率领全体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掀起各地参拜红色圣地的浪潮。类似习近平2013年底到北京庆丰包子铺用餐后，在中国大陆涌现的包子热潮。过去一周内，上海、广东、江苏、贵州、河北、河南等省份的主要官员率队造访当地的红色遗址，而一些民众也跟风，连习近平2012年年底在深圳莲花山上种的一棵树也引来很多人参观。据中国官媒报道，河南省委书记谢福瞻11月5日率领省常委等官员前往中共60年代中树立的干部典型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生前所栽桐树，参观习桐，即习近平8年前到访时所栽的桐树。报道称，常委们在桐树下仰望沉思，心潮澎湃，形容焦桐挺拔， 习同伟岸。另外，新任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星期六率领省委常委等赶赴中共夺取政权前的红色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重温入党誓词，宣讲十九大精神。而此前，习近平亲信刚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11月3日就带领市常委及基层党员代表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以及四大纪念馆。而习近平另一亲信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则在广州瞻仰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等在淮安瞻仰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瞻仰红军山烈士陵园和遵义会议会址等。中共高层红色朝拜潮引发网民议论跟文革越来越像了。香港原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作家蔡咏梅星期一表示，中国目前刮的不仅是文革风，更是毛泽东专制时代的红色崇拜风。他说，
甚至不叫文革风，就是毛风啊！全改革开放时代，你一直是这样做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中学时代革命历史什么啊？参观那些什么革命历史遗址，这个是他就沿用的这个传统的共产党那种思路，和习近平他那种思路，他价值观哈、思维方式都是他青少年受毛泽东时代那种教育已经定型了。虽然现在进入新时代，就我觉得他比较固化，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为了捧他嘛，那些就仿效他。
蔡咏梅表示，习近平需要借助重返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做法来树立和提升对他的个人崇拜，进而确立权威，为二十大继续掌权做好舆论铺垫。他说，
我想他也用那种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接受文革以后集体领导方式就变成毛泽东时代那种一个人的完全的独裁，把他的个人独裁、他的个人崇拜那么搞起来，也是为了他二十大整个的舆论啊、整个的架构啊，他只有用这种方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可能觉得没办法建立他的个人权威，没办法在二十大之后为自己继续掌权做好基础。
另外，十九大结束后，中共近日举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并从五号开始赴全国各地宣讲。宣讲团多是参与起草十九大文件的人员，包括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副书记杨晓度、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36人。同时，中国各大书店摆满为习近平歌功颂德的红色书籍，形成一片红海。此外，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称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结果，要求以习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而人民武警微信公众号近日还推出一首名为《做习主席的好战士》的歌曲，要唱响广大官兵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的共同心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艺术作家杨天水，在今年8月查出脑瘤病情严重，被当局保外就医近几个月之后，于11月7号去世，终年56岁。杨天水先后两次因政治信仰被囚禁共达22年，今年12月23号本应刑满出狱， 自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申请保外就医遭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都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有关详情，请听海燕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杨天水保释就医后，一直照顾他的四姐杨桂香星期二晚通知杨天水友人他已经去世，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等。目前杨桂香的手机显示停机，杨天水外甥的手机无人接听。杨天水获保外就医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后从江苏转到上海医治。尽管外界和家人希望争取让杨天水赴海外就医，但当局称他仍是罪犯，不能出国。杨天水是不到一年内继海外意见人士彭明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后第三位死亡的狱中政治犯，加上几年前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关押期间患病死亡的北京知名维权人士曹顺利，令外界对中国政治犯接连在狱中死去获得绝症感到关注，更加担忧中国政治犯的狱中境况。2008年曾授予杨天水自由写作奖的美国笔会发表声明，指杨天水的病逝和刘晓波一样，是全球捍卫言论自由的又一沉重损失，再次提醒外界中国政府的批评者所遭受的严峻对待。笔会声明表示，杨天水去世是中国当局人权记录上的又一个黑点，并敦促星期三抵达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领导人提及此事，并坚持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政治犯获得尽可能好的医疗和护理的自由。中国人权活动家、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年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意见和维权人士不仅受到言论和表达自由上越来越严厉的封杀，也遭到被人身折磨甚至物理消灭的危险，包括目前在四川绵阳看守所被关押的身患多种疾病的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得不到应有的饮食营养和治疗，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他说，
言论自由方面不仅仅是说我要封你的号，禁止你的微博、你的微信，或者说筑高防火墙，不让你发声，不让你获知外面的信息，远远不仅仅是那些东西了，而是说我可以把你这个发出这些声音的那个人禁锢在牢狱，在铜墙铁壁里边，然后我还能够做到彻底的进行这种物理式的肉体消灭。
胡佳表示，当局如此做的另一个更具战略性的目的，是在意见和维权人士中散播恐怖的病毒，达到杀一儆百的效用，尤其是针对那些能够对政权构成挑战的人士。胡佳提醒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走了，杨天水走了，当局的下一个主要目标很可能就是曾在被关押期间和狱中遭受严酷身体摧残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出狱后的过去三年一直被软禁在陕北老家，今年八月曾试图重获自由，但又被当局搜捕到并据信押到北京看守起来。胡佳说，
在微信朋友圈群组里面有大量关于杨天水悲叹悼念愤慨的谴责的声音，这让我又仿佛回到了刘晓波去世的那阶段。你像黄奇他们现在其实一个个都在一状况属于那种崩溃的边缘的，就是在中国的牢狱里吧，一种慢性的处死或者说叫隐性谋杀，这种形式的话是被有步骤的推进的，他想除掉一些特别重要的意见人士啊、维权者呀、这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制造恐怖，就达到那个杀一儆百的那种效果嘛。
杨天水是江苏人，曾做过教师和公务员，是独立笔会成员，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 1990年成立中国民主联盟，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重判10年。2000年五月出狱后，筹组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2005年12月，因筹备民主党一大被捕。2006年5月16日，被江苏省镇江市法院以煽动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访问，什么问题是重中之重？朝鲜问题、经贸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美中关系？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此呢采访了美国之音的这个媒体观察的这个主持人海涛，请他来谈一谈有关的看法。
海涛，应该说川普总统在中国的第二天，用中国副总理汪洋的话来说，全是重头戏哈。那么在众多的重头戏当中，美国的媒体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现看呢，就是第二天周四呢，在人民大会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一个就是川普他们这个比较就是周围的几个高官和中国习近平和他们几个剩下的高官，就是政治局委员啊，来和川普这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又有一个扩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又扩大另外一些比较重要的高官。这个会议呢，也谈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两个会议，应该是这是整个川普访华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么这两个会议谈了些什么呢？现在就是美国根据的一个大媒体这个记者团没有报道，中方呢，新华社和中新社有报道，但是很有限啊。两个报道，他好像说是我们各自己的报道，实际上是一份稿，显然是中方就准备了那么一份稿。那么根据中方的稿件来看呢，我们看不出就是美方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但是通过种种的其他的报道，通过周围的观察，还有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在第一个重要会议出来以后，他们对记者的讲话，就是这些，还有国务卿蒂勒森后来对记者的讲话，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呢，重中之重当然是这个贸易和美中关系，贸易是涉及到美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项，所以说美中关系等最重要，贸易是重中之重，然后是北韩问题，然后才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问题。这从这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综合分析来看，的确这个顺序就是这样的。
你刚才也说到，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川普和蒂勒森之后的这个讲话来揣测双方领导人到底都谈了些什么。那么这二位的讲话，美国媒体捕捉到哪些重要的看点？
重要的看点呢，比方说蒂勒森呢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和记者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就是美国记者团把它全部都给对下来了。那么按照那个这个美国记者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些对话当中有好多问题都问这个蒂勒森，那么大部分都是归结在这个如何处理这个朝鲜问题上，就是可以看出这个朝鲜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问，一再追问怎么样解决朝鲜问题，在这个记者会上。那么川普总统呢，参加完那个就是签大单，就刚才你提到了2500亿那个大单的那个，当时他也在现场，然后他之后他也和对媒体有这么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重点提出来，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像什么刚才那个观众说什么几万亿，那太多了，是起码有5000亿，现在5000亿也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之前说3000亿，
对，3000亿是什么呢？3000亿，川普提到了这个数字，3000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几年因为这个智慧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技术转移的问题，导致美国公司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是这个3000亿这个数字是这里这么来的。就由此来看呢，就是从川普的讲话也好，从蒂勒森国务卿蒂勒森讲话也好，这次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贸易问题。那么当然也提到了其他的什么中国的领土这个扩张问题啦，这还其他的环境问题啦等等，但是重中之重应该是 贸易问题，然后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的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
嗯，是除了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之外，其实美中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权的问题。那么像这些问题，在这次对话当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更知道这个这个参议院国务一个众议员那个史密斯先生，他提到了这个接受我们采访，他提到了希望是来重点这个谈这个人权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来表明，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有几场重要的会谈，蒂勒森国务卿也参加了很多重要会谈，就等等这么多会谈下来以后，就没有看到相关的就是有关的这个就是人权这方面的这个报道。那么纽约时报呢，他倒是提到一个，就是他说呢，就是说他怎么提到那个，他说这个川普呢只在一个地方谈到了这个权利，这就是他在和习近平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当中呢，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川普说我们有义务致力于区域安全和稳定，美国还要继续支持改革，发展经济自由，维护个人的权益还有法治。这是我们在外头看到的，就是谈到了个人权益的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的丹东银行切断金融往来，似乎把焦点都集中在这家银行上面。中国的专家也强调这是孤立的个案，但是有美国学者指出，这种行为持续发生，而且背后真正的大鱼乃是国营中国银行。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访华的前夕，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切断其金融系统与涉嫌协助朝鲜洗钱和非法融资的丹东银行的业务往来，使得该银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这项举措将会更好地保护美国财政系统不被朝鲜的非法阴谋所利用，去逃避制裁，并为其武器项目筹款。努钦还敦促全球银行和商业系统提高警惕。美国财政部早在今年6月就把丹东银行列为存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并建议切断美国金融系统与该银行的联系。丹东银行成立于1993年12月，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所在的辽宁省丹东市东南濒临鸭绿江，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丹东市同时也是中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它在中朝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地贸易部门公布的数据，丹东对朝鲜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贸易额的 40%， 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的 80%。 在北京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指出，随着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有四大银行已基本切断与朝鲜的金融交易，但是一些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小型银行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规避制裁的措施。赵通说，
丹东银行可能对自己的风险规避能力比较有信心，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多大程度上收紧朝鲜账户的美元交易，风声紧了之后就执行的严厉一些，风声这个势头过了之后，可能就又拟定规模继续相关的美元交易。
赵通认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金融制裁有着比较灵活的解读和执行空间。他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决议只要求对黑名单上的朝鲜个人和团体的金融活动进行限制，但中国的小型银行可能对与美国国内的制裁措施配合兴趣不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没有明确规定，就不必严格执行。但是赵通相信，随着中国政府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朝鲜的决心日益增加，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参加朝鲜金融机构的活动会逐步减少。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指出，丹东银行只是一条小鱼而已，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其中有份。他说，2016年联合国的报告指中国银行协助朝鲜洗钱，据悉这家银行涉嫌帮助新加坡海运公司在账目上作假，以协助其将核导弹等武器运往朝鲜。张家敦说，
China's largest banks cut bank accounts with the North Koreans, only to reopen them later. So this is a persistent course of conduct.
过去，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切断与朝鲜的银行账户后，又将其恢复，这是一种持续性行为。美国政府不审查中国银行时，他们就故伎重演。九月底，川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下令中央银行切断与朝鲜的银行业务联系。我希望中国银行不要重蹈覆辙，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我们还要记住，中国银行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他们可以把业务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银行参与这个肮脏的交易有一个更广泛的认识。
张家敦指出，川普总统9月21日签署的行政命令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向全世界宣告，任何国家如果要与朝鲜做生意，就不能与美国做生意。赵彤认为，美中两国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意义的考量、对朝鲜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政权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中现在只是在表面层次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毕竟都同意朝鲜核导弹发展项目明确违反了国际法，所以应该受到制裁。而且朝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受到直接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更多的经济制裁，这是中美能够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
赵通认为，中美两国的对朝战略相互矛盾，美国主张向朝鲜施加压力，而中国则希望通过对话来缓解朝鲜的危险感知，这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也决定了他们未来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不太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安东尼·鲁吉罗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护那些规避制裁、违反美国法律的中国公民与发展美中关系之间做一个抉择，因为二者不可兼得。
I think, you know, there's alway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ve had 10 years of sanctions violation.
美中之间的合作一直都存在，但不幸的是，中国违反制裁的行为已经持续了10年了，我们却始终没有对他采取任何行动。这届政府终于向中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因此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但这些都是因为中国领导层选择朝鲜，而把美中关系置于不顾。
川普总统访华后，双方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川普总统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正式会晤，但可能会有见面寒暄的机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因为有其他行程安排，双方从来没有确认过川普与普京的会晤。俄罗斯新闻社星期五发表了看来跟白宫说法相矛盾的报道，称两位领导人可能会举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一天前表示，华盛顿与莫斯科正在幕后就好几项艰难议题展开互动，但质疑现在是两位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两位领导人上一次在德国会面时，川普曾向普京质问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的事情，从那以来两国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各国防长们正在考虑如何迫使俄罗斯遵守一项关键的武器控制条约。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马蒂斯在比利时北约总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让俄罗斯遵守他已经签署的条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美国坚持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巡航导弹，因此违反了中程核武条约。这项条约禁止部署美俄两国的陆基短程级中程导弹。马蒂斯说，既然签署了条约，你就要遵守承诺。
We have a firm belief now.
几年来，我们一直坚定地相信俄罗斯违反了忠诚核武条约。我们的努力就是要让俄罗斯遵守条约，不能出尔反尔。
马蒂斯说，最近几年，俄罗斯一再表现出无视他所签署的条约，因此对俄罗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切，担心他在坚守条约方面言而无信。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台湾的这个动态。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不满媒体质疑失事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扬言要封杀采访，这引发了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抗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指出无法容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质疑日前失事的幻影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
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在做夜间的演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中共知道我们夜间也有作战的能力，为的是让我们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安全的你在家里面吃饭，我们却牺牲了在空中在这里训练，没有得到一点同情的掌声或者是关爱，却说要去投共。
冯世宽还说，未来国防部的任何记者会都不准邀请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日前在台湾空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提问，这架飞机是否可能贴海飞行，避开雷达搜索，不排除投共的可能呢？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哲平则答复，失事的战机并非单独飞行，而是整个编队的演训，不大可能投共。台湾空军一架编号2040的单座幻影战机，本周二傍晚在台湾东北方的彭佳屿附近海域失事，军方随即展开搜救行动，希望能在黄金72小时内找到飞行员。自由亚洲电台8号的一篇报道中说，空军司令部8号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界疑虑的投共几率不大可能，并对是否噪音空间迷向也表示必须静待专案小组调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新闻稿指出，当台湾媒体因为政治立场与中国不同而在国际处处遭到封杀之际，台湾的国防部竟然也因为不爽不同立场记者提问公开指名封杀。台湾记协还说，除了表达严重抗议，也要求国防部收回封杀的说法，并为妨害新闻采访自由道歉。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批评，妄言封杀媒体就是反民主作为，只有独裁专制领导者才会下这种命令，号称民主进步的执政党怎能容忍这种反民主大退步的国防部长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媒体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军方自己的态度要坚定。
如果你判断都觉得不可能，你要很明确的告诉国人，告诉所有的媒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你用的是不太可能，你在怀疑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自己的国军弟兄。
马文君委员还指出，希望国防部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做法，军中士官兵要的是荣誉心以及社会的尊重。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指出，根据状况研判以及雷达目标显示，这架战机失事地点附近当时并没有中国或是日本的飞机和军舰。有关这起事故的原因，到底是机械故障或是人为疏失，台湾空军司令部表示已经成立失事调查委员会，希望公正客观地找出原因。台湾于1997年陆续向法国引进了60架幻影战机，并成为台湾空防的主力。不过20年来也发生过6起事故，造成4名飞行员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中国政府说，习近平在会谈中告诉川普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希望美国遵守一中原则，不要让美中关系受到干扰。有关详情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的公开讲话并没有提及台湾。中国外交部和美国白宫关于两人会见记者所发布的新闻稿都称，习近平提到美中双方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彼此的差异性。但是中国外交部官网上针对川普与习近平会谈的详细内容则提到，外交安全领域事关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和两国战略互信水平，双方必须依照两国元首确定方向规划美中关系发展路线图，就重大敏感问题增信事宜。就在这段话之后，习近平接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新闻稿说，川普在会谈中表示，美中都是世界重要大国，双方有广泛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过在中国的官方说法外，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关于台湾的部分并未见诸于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或新闻稿中。对于川习会的反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针对美中元首各自发表谈话，台湾政府的立场是期待双方未来在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上持续努力。台湾政府主管中国事务的大陆委员会星期四也回应说，期待美中双方未来积极促进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是区域与台海双方共同的期待与责任所在，中国大陆应深刻理解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意见，双方共同寻求良性互动新模式，通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将近一年前，川普以总统当选人身份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历史性通话，引发轩然大波。后来川普又回到美国，以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中政策，并开始寻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加大对朝鲜压力。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不仅全球瞩目，台湾更担忧美中领导人是否在会谈中以台湾为筹码，双方是否谈及台湾、如何谈及台湾都极为关注。对于这种担忧，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援引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介正的话报道说，是否将台湾作为筹码并非只有川普一人能决定。黄介正认为，即便川普做出这个提议，习近平也会加以拒绝。习近平会说，台湾不在你手中，而是在我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学，
我行吗？
哎，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婉成，我是主持人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